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境界的同工大家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从过去几次的分享里面呢，已经为箴言里面所特别强调的智慧建立了一个很基本的框架。那就是在第一次里面我们就把箴言跟智慧书卷的另外四本书做了一个比较，那这样就更能够凸显出箴言它的特色跟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探讨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敬畏神。因为箴言里面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然后我们就给出了智慧的定义。然后接着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得着智慧。这个就是我上次所分享的智慧之路与智慧之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所建议的这个框架，用智慧的眼光来检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领域。那希望呢，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些领域里面事情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进而能够做出很有智慧的选择跟决定，然后慢慢的能够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领域呢，生活中这个领域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友情或者说是友谊。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呢，会按照四个部分来进行。那首先呢，我们就会看这个友情它的独特的地方。情它跟亲情和爱情都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它独特的地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首先要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如何来发现这个友情。那我们发现了友情之后呢，我们再如何的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深化这个友情，然后能够建立这个友情变得更坚固。最后呢，我们就会看看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前面的三个部分所学到得着这个能力能够行出来能够实践出来。这就是今天分享的这四个部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箴言里面关于友情的的这些经文。那我就先为大家把这个读出来。然后开始的是箴言第17章第17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炎上到处。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谄媚邻舍的就是网罗绊他的脚。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会 用到的经文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第一部分啊，就是友情的独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啊，这边讲到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这个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啊，后半段就讲出来什么？讲说这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比你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的这个亲情还要更亲密、更可贵、更珍贵。这个是这个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啊，我想会对我们大家很多人来讲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我们看看第十七章十七节，他就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们。他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节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你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来到你的身边，来支持你，来帮助你，即使你们平常不怎么联络，即使你们的个性不合，即使你们在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啊，这不会造成任何的妨碍。你通过父母所生的这些兄弟姐妹，他们就在患难的时候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来帮助你，来支持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手足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俗话说的血浓于水。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我们不能够选，一生下来就决定。但是朋友呢，却是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他不必选你做他的朋友，但是他选择了你，他心甘情愿的选你做他的朋友。而且这边讲到，朋友乃时常亲爱，他不但是在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会来到你的身边来帮助你、支持你。他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在其他的时候，只要你需要他，他都会这样做。所以呢，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个友情，比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亲情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珍贵。所以这是这两段经文的解释。那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社会里面，亲情是至上。也就是说，在家庭里面的或在家族里面的这种亲情，是超过一切其他的关系。在传统保守的社会里面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一个自由开放、很崇尚个人自由的这样子的社会里面呢，爱情是至上，就爱情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不论你是在一个传统保守的社会里面，还是你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友情呢，都会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它比不上亲情啊，在传统保守的社会里面，它比不上爱情，在这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里面，它总是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看的啊，而且，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去看看坊间的一些书籍、著作，或者一些电影、戏剧，还有一些艺术品，这里面大部分谈到的都是亲情跟爱情啊，友情呢，就是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比较少啊，比较少谈到，比较次要。但是，圣经啊，特别是箴言里面却说，它比亲情更加的可贵。所以呢，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想啊，这个结论，我们要仔细去体会他这为什么会这样讲。那等一下，当我慢慢的继续讲下去呢，就会体会到为什么如此啊，为何如此。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比较科学的分析，就是说从这个分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亲情或爱情，我们都看到它的必要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讲到爱情，对不对？这个男女双方他在生理跟心理上都有这个需要， 啊，对不对？对大部分来讲都有这个需要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我们就明白啊，这个爱情它有它的必要性，有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大部分，对大部分来讲都有这个需要啊，都有这个需要。那么，亲情呢？啊，就是在家庭里面的这种亲情啊，这个是有社会结构上的需要，因为假如你要很好的治理跟管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你要让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你必须以家庭为它最基本的单位。那所以在家庭里面的亲情就非常的重要啊，这也是必要的。所以你不论从社会学或者从生物学的观点，你来研究它，你来分析它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啊，这个亲情跟爱情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友情呢却不一样，对不对？他没有，我们去分析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他的这个必要性。那当然啊，我们除了这个亲情、这个爱情跟友情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关系啊，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有邻居，对不对？我们这个邻居，我们之间在生活上彼此照应、互通有无。比如说假如你们家要出去旅行一段时间，你就会说跟你的邻居讲说啊，我们的信件你就帮我们收一下，假如有这个包裹来了，你也帮我签收一下。或者说你们家来了很多的客人，椅子不够了，你跟隔壁的借一下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邻居啊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啊。然后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呢，我们有同学，对不对？那这个也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同学的这个必要性，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漏掉了一堂课，你就可以向你的同学借笔记，对不对？就读他的笔记，你就知道老师那节课里面大致上讲了什么，就会把那节漏掉的课给补上。然后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同学你们可以一起来准备一起来预备，彼此这个分享你们在这个考试里面的心得啊，你们来彼此切磋，使你们对这个考试有更好的预备啊，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后讲到在工作的地方的同事，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要请假，你就会请你的同事来替代你，来承担你的这个短暂的承担你的工作上的这些职责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来它的必要性，但是呢，这个友情呢，我们就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它的这个必要性。可是圣经又特别强调友情它的独特跟它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再仔细的来看啊，为什么是这个样然后我们来想想怎么样来发现这个友情跟这个友。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第27章第9节啊，这个地方讲到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这个地方的甘美呢，是它原来的意思，是甘甜啊，甜美的意思。所以这是跟这个糖有关啊，跟这个糖的这个甜味是有关的。原来的这个字是这样的。那么，当这些解经的学家，一些比较仔细的解经学家，当他们看这个箴言第27章第9节这个地方描写这个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把糖从这个甘蔗里面提炼出来的这种技术。是大约在2500年前，首先被发现，在印度这个地方被发现。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在那个之前，是没有糖的，是没有糖。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可以把糖从这个甘蔗里面提炼出来，没有这个。那么箴言呢，却是在大约在距今现在大概3000年前完成的啊，3000年前完成。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箴言它的写成了，就是写成了是在唐啊， 这种把糖从甘蔗里面提炼出来的这种技术，发现数百年前就已经完成。所以在写箴言的时候，当他提到这个甜美的时候，这个东西啊，是你没有办法制造出来。就当有糖的时候，你就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把糖加进去，哎，你就可以把它就有了甜味啊，它就有了甜味。可是，在没有糖的时候呢，你只能够被发现啊，这个甜味只能够被发现，没有办法被制造出来。也就是你要必须要品尝它，你品尝了之后，对吧？哦，这个东西是甜的啊，我发现了这个东西是甜的，你必须要品尝它，你没有办法用人为的方法把它制造出来，把这个甜味制造出来，你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谈到友情的时候，它是需要被发现啊，需要被发现，它是没办法被制造出来。然后，友情呢跟爱情，它非常的不一样。那它的不一样，可以很，我们可以很简单扼要的这样子来说明他们的不一样。这个爱情是什么样？是爱情是男女双方彼此吸引啊，彼此吸引。男方被女方吸引，女方被男方吸引，但是友情呢，却是被同样东西啊吸引，就是这两个朋友，他们被同样东西所吸引。那你假如用图画来表示的话，爱情的图画是什么样？你怎么样用图画来表示爱情呢？就是啊，一对男女，他们彼此含情脉脉的啊，来对望。男方看着女方，女方看着男方，深情脉脉的看着对方，彼此的吸引，这个是爱情的图画。那么友情的图画是什么呢？友情的图画是两个朋友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们肩并肩的站着，他们共同的往同一个方向去看，因为那个方向有一个东西是他们是被同一个东西所吸引的，这是这两个东西啊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他们这个被同样的东西所吸引的，这样东西就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共同的追求跟他们共同的渴慕。这样东西，他们被同样吸引的这样东西，就是这个友情的根基。那这个根基呢，只能够被发现，没有办法被制造。所以，假如说没有这个友情的根基呢，友情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啊，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是就是啊，圣经啊告诉我们的，这个箴言的圣经告诉我们。那当我们了解到关于这个友情的这个根基啊，就是这个两个朋友被同样东西所吸引，这个友情的根基呢很重要。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它能够破除我们对啊这个友情跟友谊的一些迷失啊，就比如说。啊，我们一般人，一定我们中间有相当多人以为啊，你怎么样去找朋友？你就是找任何的一个啊，他愿意做你朋友的啊，你就可以让他做你的朋友。我们就会盲目的去找，我们盲目的去找。但是你假如知道说友情啊，需要一个根基，就是一个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这个渴慕的东西。作为这个友谊的根基的话，那么当你去寻找友情的时候啊，当你去寻找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根据这个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跟共同的渴慕作为依据，你就会依据这个来找，你不是盲目的去找，你不是盲目的去找。那么啊，有一位基督徒的作家叫 C.S. Lewis 啊，这他非常有名。那么我们啊，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鲁易斯啊，C.S. Lewis 我就翻成鲁易斯啊。那么他就根据我们啊基督的信仰，他来看友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怎么讲呢？他说：“Those who have nothing to share can share nothing. Those who are going nowhere.” Can have no fellow travelers。中文翻译是什么？就是一无所有的人，找不到人分享东西；漫无目标的，找不到人结伴同行。也就是说， 你要寻找朋友，那你必须你自己要有一个东西是你所爱好的，是你所追求的，是你是你这个渴慕的，你必须，而且你必须要有个目标，你必须要有个目标，因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你是找不到人跟你分享，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分享，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友情的根基，你找到的就不是朋友，你怎么能找到朋友呢？对不对？那当你是一个漫无目标的人，那你怎么能够找到人跟你结伴同行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所以啊，这个就能破除啊，我们对友谊跟友情的迷失。你不要只去想到说你需要朋友，你却忘了友情是需要有根基的，就需要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所渴慕的东西。你们必须要有个共同的东西，那个作为根基，然后友情才能够在那个根基上面，在那个基础上面。被建造，被建立。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友情，当你找到了一个朋友，一个可能的朋友，他和你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渴慕，有个共同的目标。那么你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深化这个友情，深化友谊，能够建造这个友谊，使这个友谊变得更坚固呢？这个里面有四个要素啊，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经常，就是 constancy 啊，constancy，然后是留意，就是或者是讲留心啊，carefulness，然后是讲坦诚，就是 candor，然后。劝教就是 counsel 啊，所以有四个 C，英文的有四个 C，这四个 C 呢是深化友情的四个要素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讲啊，先讲这个经常啊，然后这个第17到17节我们刚刚念过，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对不对？时常亲爱。难道这个意思是说，你朋友需要一天到晚都在一起，没日没夜的都黏在一起吗？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因为很明显的看出来，他25章17节的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也就是说，当你们是就是说没事啊，就是都啊就这样啊，两个人就腻在一起，黏在一起。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双方一定会迟早会厌倦对，会厌倦对。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时常亲爱是什么呀？它不是说 all the time，是说 all kinds of time，就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呢，都在一起。像什么样的时候呢？比如说，当你在高兴欢喜的时候，你需要人来分享你的喜乐，对不对？这个时候朋友。就来跟你分享你的喜乐。当你在痛苦、在你的哀伤的时候，你需要人安慰，所以你就需要朋友在这个时候来安慰你。当你在忧虑的时候，你需要朋友来鼓励你。当你在恐惧、在你在害怕的时候，你需要你旁边来保护你。然后，当你在你在困惑、在彷徨的时候，你需要你朋友在你的旁边来指引你、来指点你。当你觉得是孤单、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你的朋友来陪伴你。就是在各种不同样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 all kinds of time，朋友都跟你在一起，这个是经常的意思。而且再引申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的朋友不论在各种的情况下，他只要需要你的时候，朋友应该就要放下他手边的一切啊，来到那个朋友的旁边，来支持他、帮助他、满足他的需要。而且，朋友就是他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上，反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他不会让你的心情不会让你坠落到谷底而弃你于不顾啊。这个是朋友应该做啊，就是在 all kinds of the time，只要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你都在旁边，而不只是在患难的时候啊，不只是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这个是啊经常的意思。然后再讲到啊，留意或者留心，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箴言的这三节经文：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檐上倒醋。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就算是咒诅他。你看这个地方。他讲到，假如你对那些伤心的人，却很兴的在他面前唱歌，很欢欢喜喜在那边唱歌，或者说呢，啊，就说一些欺凌人、欺压人的话，却说哦，我是只是开玩笑而已，或者是啊，一早起来啊，还没把情况弄清楚，啊，就大声的给人家这个很虚伪的这种祝福，那啊，这个就算咒那。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没有同情心，没有同理心，而且他们是根本不把对方他的这个感受，不把对方他的心情当一回事，根本就是啊，根本就不顾这些事情，根本不看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啊，做这些事情的人。根本跟对方没有感情上的连接，完全没有感情上的连接。这个绝对不是朋友做事，朋友是对他的朋友是有感情上的连接的啊，有感情上的连接。那我们中间有做父母的啊，这个感情上的连接，就你有孩子，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当你的孩子在痛苦中的时候，你是高兴不起来。即使你有很高兴的事情，你也高兴不起来。当你的孩子是在痛苦中的时候，那当你的孩子有非常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事情的时候，那就算你有一些烦心的事情，你都会把它摆下来，和你的孩子一起来分享他的喜乐，来庆祝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父母跟孩子的心是连在一起，朋友的心也是一样，朋友的心是连在一起。是有感情上的连结的啊，感情上的连结的，你知道这种感情上的连结啊，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负担的，想想是不是？就是说啊，当你的朋友啊，对不对？他有一些这个伤心的事情啊，他在痛苦中的时候，你就好像感同身受一样，好像你就分担了他的痛苦啊，他的哀伤，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负担，对不对？所以说你不可能有太多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分担你的朋友的啊这一些他的情绪他的感受，你需要分担他。那这对我们来讲是负担，你能够担负那么多吗？你假如说你有很多的，你说你有很多的朋友。那你能担负他们的这些、他们的感受、他们这些情绪在你身上，你能去分担吗？我们没有人做到，所以你不可能。圣经里讲的这些朋友，你是不可能有太多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刚好这个意念的这个箴言里面讲到，滥交朋友的是自取灭亡，对不对？你不可能有随随便便很多朋友，那不可能的。这个箴言里面讲的这个朋友是不可能太多的，因为你跟他有这个感情上的连结。对不对？你会分担他的感受，他的感情，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讲到留意啊。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坦诚，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那这个背地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是隐藏真相，隐藏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隐藏， 你的意见啊，你不告诉对方，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呢？会隐藏真相啊，隐藏这个你对一件事情真实的看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个背地恋情的人啊，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是怕这个啊会死讲这些话会伤你的心。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是说，我说了实话之后，我知道会给我带来麻烦，给我带来困扰，我不想有那些，我不想有那些，所以我隐藏真相，我不说实话，我不讲我对这件事情真实的意见是什么。其实这样子的人，他其实是爱他自己，过于爱他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啊，这个不是真的。那么还有接下来面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朋友家的伤痕，朋友为什么会把伤痕加在你身上？因为是出于忠诚，出于坦诚。他当朋友看到你，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当他看到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完全跟现实脱节，对不对？那么他出于忠诚，他就必须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对不对？要指出你的错误出来。那这些当你指出来的时候，你当然听了会不高兴，因为忠言逆耳，对不对？让你不高兴，甚至会让你觉得受伤害，是不是？你会觉得受伤害，对不对？但是做一个朋友，你必须要这样做，对不对？因为假如你的朋友是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然后一路走下去，可能最后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对不对？当你的朋友对一个事情的认知，对他完全跟现实脱节，那代表他做出来的决定会怎么样？会很极大的错误，对不对？会有极大的损害，会有极大的损害。那你当然需要告诉他，即使他当时不高兴，对不对？即使他觉得好像你伤害了他，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啊，你还是必须要告诉他，对不对？而且，这个坦诚啊，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啊，想到这个留心跟留意，就是说这个 candor 跟这个 carefulness 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两个都必须要有，而且他们两个是彼此相互互补的啊，这个相互辅助，你不能够因为你。非常的这个，你非常的留意你的朋友的感受你怕讲的话伤了他的心，你怕讲的话就不说实话，对不对？就是因为留意而没有坦诚，那这个当然是不行，对不对？当然你也不能够光顾着说实话，却不顾他的感受，这个也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光有坦诚，没有留意也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要这两样都有。可是，当我在这里这样解说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你要把这两样都有，又非常的在意，非常的留意这个你的朋友的感受，同时呢，你又必须要非常坦诚的把你真实的这个感受，把你真实的对一件事情的意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的，即使他可能会让他不高兴，其实可能会让他觉得受伤，你还是必须告他，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但是这两样事情都必须要，在你假如要在这个友谊的根基上建造坚固的友你使你们的友谊是非常深入的那你这两个东西都必须要有，必须要有。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劝教，就是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的劝教也是如此的甘美。这个劝教，它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 counsel，它原来的意思有分享秘密的意思，就是说，向你的朋友 分享深藏在你心中的秘密，完全敞开你的心，分享你心中的哲理。那这个呢，跟心理辅导是非常不一样，啊，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从事心理辅导，他们是对被辅导的人，他们是不可能这个就是说敞开他们自己，把他们心中的秘密告诉被辅导的，这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啊，他们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从事这些心理辅导的专业的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跟被辅导的人在心理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他们给出建议，当他们给出劝告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把自己牵扯进去，因为一旦他们把他自己牵扯进去，他们把他敞开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心中的秘密讲出来啊，告诉这个被辅导的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失去了客观性，因为他们把自己扯进来，对不对？而且这个会让他们蒙受，可能会让他们蒙受这个伤害跟损害，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明智。一个从事心理辅导的专业人士，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朋友会，但是朋友会，朋友他会完全的敞开他们自己，把他们心中的秘密，这些秘密包括什么呢？包括是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深刻的体会，然后基于他们对他们的非常特殊的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带给他们非常这个宝贵的这种经验跟教训，他们会敞开自己。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即使他知道这样做可能会给他带来伤害，可能会带来损害，他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对他的朋友是有益处的而且这个是你们假如要有一个很深入、很坚固的友谊呢，你必须要做这一步必须要做这一步，这就是劝教这个意思，counsel 的意思。那这个劝教有两种表达的方式，一种是肯定的，一种是挑战。一种肯定的是说，你把心中的秘密分享给你的朋友，说，我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体会跟认识，因为我有非常特殊的经历，那我把这些经历这些秘密告诉你，我觉得根据我的对事情的这深刻的这样体会。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他肯定，他肯定，他敞开他的心怀，把他的秘密告诉你，而且他肯定。那有的时候呢，是他是要挑战你，说呀，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或者是你对事情这样的看法，跟我对这个事情的，根据我的经历我对这些事情可能非常深刻的体会，我的很特殊的经历，我所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根据这样，我觉得你这个看法有问题他就会挑战你。挑战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所以你必须要两样都有必须要两样。假如你只有其中的一样，假如你永远是肯定你的朋友，而且你不挑战他对事情的认知，挑战他做事情的方向的话，那么那或者说你只有挑战，你一直都挑战他，你没有肯定他，那么肯定你们其中的一方是在操纵另外一方，因为假如你不是这样，是那种真正的友谊的话。你必须这两种都有，你有的时候是肯定，有的时候是挑战他的认知，必须两个都。那么这个就是四个来建造建造非常坚固而深入的友谊，必须要做的四件事情四个 C constancy 这个carefulness candor 跟这个 counsel 就是。经常留意、坦诚跟劝教。那你假如把这个四个东西把它综合起来，你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来描述，就是有这种这个坚固的友谊的这种朋友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A friend always let you in and never let you down。朋友是永远向你开放他自己，借着坦诚。接着劝教，完全向他开放他自己，敞开他自己，永不让你失望，永远不让你失望。你任何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会让你失望，他会放下手边的一切，来到你身边，来支持你，来帮助你，来满足你的需要。 而且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留意你的感受啊，你心里的这个状况，跟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非常非常留意这个事情。Never let you down，朋友永远向你开放，永不让你失望啊！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圣经里面讲的朋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朋友。那当然啊，讲到这里，我可以停下来，就停在这里啊，因为关于这个啊，箴言里面所教导关于友情的这个教导跟真理，讲到这里啊，我已经都讲完了啊，就箴言里面有的关于友情的啊，我们讲到这里已经都讲完了啊。但是，假如我们只停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假如我只停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不对劲，我会觉得啊，有样东西好像在我心里面萦绕，有样东西让我放不下，让我没办法释怀。我心里就有这种感觉，那我更准确的描述一下的感觉是什么？我心中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我们都渴望，当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讲的、箴言里面讲的这个友谊跟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友谊，我们都渴望我们能有这样子的友情啊，能够有这样子的友谊，我们都渴望。但是呢，我们自己又是处在一个啊不断迁移的。啊，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因为求学，常常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啊，你开始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在认识这些人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人好像跟我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渴望，有共同的目标，对不对？哎，就发现了这个友谊有友谊的种子在这个地方。可是呢，可能。当你发现之后没多久，你就需要搬离开那个地方，或者对方就搬离那个地方，使得你们这种深入的友谊呢，跟友情很难能够形成啊，能够形成。但是我们却渴望有这样，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们并没有照圣经里面讲的对待朋友的方式来对待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的好。我们觉得有点惭愧，一方面我们渴望，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些惭愧，惭愧我们并没有做到，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种能力，得到能力，能够做到我们刚才所学习到，这里面所学习，能够有一个像有像。这个啊，真言里面所描述这样子的友情跟这样子的友谊，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深层的这需要。那要想要得到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必须要进到新约啊，我们必须要进到新约，因为在旧约里面、真言里面，就关于友情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讲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啊，新约里面耶稣啊对门徒所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已经都告诉你们。这段话呢，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13到15节。那我们都晓得。约翰福音的第14、15、16这3章所讲的是什么？是讲的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最后的一次的对话，在他上十字架跟门徒最后一段的对话，就写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15、16这3章。而这段经文刚好就在这段。对话的中间啊，这3章的中间，它不靠前，也不靠后，就恰恰好，在这3章的正中间啊，正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段经文呢，就是在那段对话里面的中心，它占有一个核心的 啊，一个地位啊，一个核心的地位。啊，假如我们对这段的经文有个很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对约翰福音的第14、15、16这三章啊，耶稣跟门徒最后的这段对话，有了提纲挈领式的认识。那这一段话里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这段经文有很特别的地方。它特别地方是什么？这是耶稣第一次称门徒为他的朋友。以前，门徒是他的学生，是他的仆人。这是他第一次称门徒为朋友啊。所以，我们就会从友情的这个角度跟观点来看这段经文，来理解这段经文。那当然，以前呢，即使你知道这段经文是耶稣第一次称他的门徒为朋友，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到这段经文它的精髓，你没办法体会，深刻的体会到。但是，如今，当我们晓得了这个箴言里面关于这个友情的它的教导，它的真理，所以我们已经为理解这段经文打下了很好的这个基础，所以预备好，我们就做了很好的预备，让我们可以来深入的理解这段经文。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耶稣跟门徒之间，他说他称他为朋友，对不对？那这个友情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在哪里？我们来看呢，这段经文里面讲，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耶稣想说，你说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他们友谊的根基啊，那友谊他们根基。可是我们都晓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不止一次，他好几次讲，他说他的教训、他的吩咐、他的道，不是他自己的，是什么？是差他来的那个天父，是差他来的天父。那耶稣他的一生是以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他一生的追求，这是非常明显，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他的祷告是什么？若是能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以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他一生的追求。然后还记得耶稣他讲的，在圣经里面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他在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在这个接近最后一句话，他在十字架讲的是成了，也就是说，天父的旨意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对不对？所以从这上我看见，毫无疑问，耶稣以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他一生的追求，对不对？那当耶稣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发现了门徒的里面有一样东西，门徒里面有一样东西跟他是一样的，他们都被这东西所吸引。为什么？他发现了门徒里面有那个认识并且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这种追求的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他在他们里面发现了这个，所以他们呼召他，他呼召他们成为他的。来跟随他，呼召他们来跟随他。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跟门徒之间他们友谊的根基在哪里。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在这个友谊的根基上来建造，来建造，来更深根，来使他们的这个更深入。第一个讲到的就是经常，对不对？耶稣和门徒在各样的时候在一起，对不对？当门徒他们在这个高兴欢喜的时候，当他们在痛苦忧伤的时候，当他们在忧虑恐惧的时候，当他们在困惑彷徨的时候，当他们在孤单寂寞的时候，他们在各样的时候都在一起。耶稣是和他们在一起，而且 当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非常留意、非常留心啊，门徒们他们的感受，他们心里的状况，他们心里想什么，耶稣非常非常的留意，而且耶稣对他们是非常的感受。他们应该听到的，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耶稣一定会跟他们讲，非常坦诚跟他们讲，即使这些事情是他们不想听的，耶稣还是会告诉他们。啊，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耶稣跟门徒讲了一段话，说其中有些门徒就离开他了，因为这耶稣其实知道他讲到这些话的事，这些人不想听、不愿意听，啊，甚至会离开他。但是耶稣还是非常坦诚的，把这些话讲给他们听。然后，最后的是这个劝教，这件事尤其重要。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十啊第十四、十五、十六章所做的事情。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 counsel， 耶稣在对门徒进行这个劝教。他把他心中很多的秘密完全的敞开，告诉了门徒。他告诉了门徒什么样的秘密？在那段对话里面。在他上十字架最后的这段的对话里面，告诉很多的秘密啊，这包括了什么样的秘密？包括了，就是告诉他们说，他马上将要离开他们到天父那里去，为他们预备地方。但是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而且他告诉他们，他离开之后，圣灵保惠师会来。而且，当他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他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告诉他们关于道路、真理跟生命的秘密，也就是这个十字架是耶稣因为要遵行天父上的旨意，所必须经历的最残酷的考验。但是他就告诉门徒，他必须要走这条蛇颈的路啊，走这条路。所以耶稣告诉他们门徒，他要走的什么样的路，会进入什么样的真理，会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他把这些都告诉了门徒啊，这些秘密都告诉门徒。而且他不但告诉他们说，他不只是为他们指出了那一条道路，为他们指出点明了那个真理，让他们看清楚了那个生命，而是告诉他们说，他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生命。也就是说，离开了耶稣，就没有道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可言。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门徒。然后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惊人的事实，就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啊，整个的福音可以从友情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怎么讲呢？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彼此之间有非常深厚的友情在他们的中间。这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他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神一开始是把人当成他的朋友。其实你假如仔细的去读创世纪那一段，这个刚开始的前三章里面，你就会发觉，其实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亚当跟夏娃他们是肩并肩同行的，神是把人当成朋友的，但是人却违背了神，人却出卖了神。神告诉他们说，有些事情你千万不能做，但是他们却做了，所以这样子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友情就被破坏了。 但是即使如此，神仍然在人的中间寻找朋友，对不对？比如说，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假如说你是从友谊跟友情的这段，就以诺在地上和神做朋友300年，直接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8章17节里，他讲，耶稣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个讲话的这个语气，你可以体会了一下。其实，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把亚伯拉罕当成他的朋友。我做这个事情，我只可以瞒着我的朋友，是不是？他其实是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把亚伯拉罕当成他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雅各书第2章3，这里面都有讲到，神把亚伯拉罕看成他的朋友。然后我讲到摩西在出埃及第30章的11节，那边是这样讲的：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神把摩西当成他的朋友，所以神不断的在人中间寻找朋友，寻找朋友。这些先知们，这些属灵的伟人啊，都是神的朋友啊。他们啊，虽然他们和神有像朋友这样子的友情，但是他们都不完全。而耶稣啊，是那位完美的朋友啊，那是位完美的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刚刚描述朋友的啊，什么东西是啊，always let you in，never let you down，永远向你敞开他自己，永不让你失望。耶稣他永远向那些信靠他的人敞开他自己，他把他所有的心中的秘密都告诉了，借着圣经的记载，借着圣经的记载，都告诉我们这然后 never let you down，神绝对不会让我们耶稣绝对不让我们失望，他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需要他时，他都在我们的旁边。任何的任何的时候，他都很留心留意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心里的状况，跟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他都留意这些事情。他永远向我们敞开他自己，他永远不让我们失望。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耶稣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彼此之间，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彼此之间已经打下了那个友情的这个根基这个友情的根基。也就是说，在那些信靠耶稣人中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渴望。就是我们都像耶稣一样，像他，希望像他一样，那样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因为在这里呢，我想分享简单的分享我这个多年前的经历。就是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学术性的会议，这个会议时间相当长这个超过1个礼拜的时间超所以。在这个会议期间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礼拜天有一个礼拜天是跨过那个礼拜天。那我在这个会议上呢，就碰到了另外两个基督徒碰到两个基督徒。那所以我们就3个人就约好了，就是要去这个去崇拜去崇拜，就这样的崇拜。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人不生，人生地不熟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在网络上去找，我们大家一起商量说，因为我们也怕走错的教会，走到一个不对的教会，这个不讲真理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找到一个地方，我们彼此商量说，这个地这个从网上他所写的这些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正统的教会，一个很纯正的教会，所以我们那天就一起去崇拜，然后一天都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崇拜中间，我们就是彼此都有交通跟交流。那这两个是以前在这个参加会议之前，我完全对他们根本不认识，从来不认识他们。我们的背景、出身就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可是，但是当我们这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有了那个共同的那个根基，我们有了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渴慕，所以我们的交通就非常非常的深入。那些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身不同的这个各样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经历，都不构成任何的妨碍。所以这个耶稣已经为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打下了一个友情、一个友谊的非常好的根基非常好的根基。这个根基超越了我们之间各种的不一样，背景的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经历不一样。在不同的文化里面成长，完全这些不一样都不成为任何的妨碍。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结论第一个，友情是很独特，它跟亲情跟爱情都不一样。友情需要根基，那根基它没有办法制造，只能够被发现。然后建造友谊的四个要素是：经常留意、坦诚跟劝教。那么耶稣是完美的，他作为一个完美的朋友的榜样，他赐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好。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箴言，把关于这个友情的这个真理跟教导给了我们。天父，让我们更特别的要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个救恩，拆毁了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为我们与所有信靠这个耶稣的人彼此之间的友谊打下非常好的根基。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根基上能够好好的建造。使我们所建造出来的有，像金银宝石一样能够存到永远，而不是像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的考验。天父，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